老师好，哎，你好，哎，做那个药师兄给他说可以那个不用吃豆试一下，我都要试一下，试一下我发现那个念头怎么来那个的，念头怎么来了那个，我这打坐从开始打坐来，从20那个念头呢，我有时候关注到念头那边，就右脑右脑。右脑好像我右边有个结界，我是那么觉力，
咋会还有这种想法呢？
不是这想法，我就是这样。你听我说完，你听我说，我这情况我自己知道。那个因为左边的左脑念头来了，我基本上来了几次我就知道，你可以把它化掉，就知道那念头来可以把它化掉。这右边的就是不知道，这是觉力觉不到那边。可能有个感觉放空了，那个觉察力就觉过去，暂时觉得一半，还比原来呢多好一半，都清楚一半。这个2000年以后的，就是我能那个念头来能转断了，当时还阶段念头的时候，能转断了。这念头等一下它就变得那个轻微一点，比较细的念头，我感觉有到现在感觉就突破那个十种念头。你把这个念头能把它截断的，能看得见的，能看得见突破了，它又变另一种比较细的。那天前两天三天，我就那一坐，我是也没持咒，我发现那念头来了。第一次我是看念头起处，念头起处看得清清楚楚，也不理它，也不压它，也不挡它，也不随它，它就起了一下子提了一两码就停了，也起不多，我也不知道，我就看着它。后来我不看了。也是一样，一做那个，我也不压他，也不随他，他就跳了一两下就没有了，跳了两下就没有。那个第二做那个第二次那个没吃到，那就不行了，就是又是右边的，就右边的，他就那个像棉花出来，不感觉，但是他的那个不停，我也不管他，那个到时候那个不停，后来又开始吃到，后来一次我就发现一个原则，就是这样。清醒的时候，因为我被念头折磨的多嘛，你因为他是，他你那个影响，他就确定你是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明天要做什么，他哎，这是他胸部，你不截断他，他就出来，就不见他不了，但是在右边出来我也看不见，所以要跑一段才能看见，左边来一出来基本上我就能看见，右边又拿出来，我根本上好像一些我觉不到，好像就是要跑一段才能看见，所以说。我一直最后念头就是这样，后来到昨天、今天又两个比较，今天又一个，但是我发现是就比较后边后边那耳朵边的那个边上来没发现，我后来发现的是那边，因为你那个清静的时候发现了熟悉了，熟悉一段时间好，你就可以不盯着它了，出来也不长，现在你念头。那妄念出来了，不很长，我就发现了，可以把放下那个可以，就说不管他，不理他，人知道不理就不理，有段时习惯断了，就是经常用断，如果人知道不理就不理他，然后也没有了，是这样。现在我老师，您听明白了吗？
听不明白，我都不知道什么左脑右脑，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事
我这个很清楚，很清楚，这很清楚，我看得见的。这是看得见的，
没听说过，还有个出处，那个念
对
头
对
本
对，
来都是希望的，哪有出处啊？
我这念头
根
是
本
专门
希
对付，
望的。
我感觉这念头专门对付我的。说实在话，这可能有点不一样，这个我非常清楚，右脑左脑出来我都很清楚，
哎
而
呀，
且。
不说这了，老说这干哈？不说身体就说念头，
那个现
老
在我
说
哎，
那个有相的，
我知道现在我该怎么做，是做功夫呢？这样，我现在是
我
这
不
样。
知道你啊，我都听不懂你说的左脑后呢，右脑耳边啥的，我都不懂。
那些这些都不可以不管，我是说我情况，现在坐下应该怎么做呢？
就
我
说
知
不
道。
是说那个什么，那你没到现在还不知道？那不是说归峰宗密禅师他不是有3种那个自在吗？你还是不知道吗？
我现在说几种啊，我请你参考一下，我跟你说好，我理解哈、
啊。第一种都做不完了，你还几种？第一种还指哪呢？
是不是要那个提着正面那个提着正面的那样？平时下坐下，
提着正面，妄念来了，你发现不了吗？
我有时候不了。
回向了，你不知道吗？
要一段时间才知道，要过可能有时候过一分钟左右才有时候知道，有时候几十秒就不
知道。知道了，你看到他了，他就不理他了吗？纠结，不知道。嗯，
对对对对对，好，我知道，知道来了，不理睬他，不把他当真就是了。
哎，说了白搭。嗯，你看到他了，那你不理他，这是一个，就是你看到他了。不行就断，断不了不就是念佛吗？转一下。
好、哦，那好，那你
是咋一直就不知道呢？我都好奇怪。
我意思是说，那个记大大记嘛，是不是要看着念头起坐？平时坐下。
哪儿说了？我不知道，你咋又到念头都起处去了？
啊，那不用我就知道了。啊，那你说现在我就能明白。你说这个，你说这个就。我因为平时要提着看着看着，要是没哎，那警觉要时时警觉呢。
他自己就马上就发现了，自己着相你不知道吗？
不会，那不会。有时候忙啊，忙有时候忙的好，要有着相，又马上能发现没有？
嗯，
有现在，但是时间现在比较短了、啊。现在着相的时间，那个现在你这个。坐下的时间有个那个时间没以前那么长了，坐下就是那个知道那方面
不就是关照吗？别的哪有事啊？一件事
啊？那好知道了，
这个妄念再也真弄不了。
把我们的自心调理好，不住相，不住境，不烦恼，就得大受用了。妙受用者。就是微妙的感受很受用，得受用很好，但贪享受就坏了，受用和享受就相差一个字，却大有差别，而且是天壤之别。如果讲究吃得好穿得好，交异性朋友，跳舞看电影，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一旦不具备这些条件，就作奸犯科以达到享受的目的，那就坏了，这就是贪享受。若一切时都是心空无住，安然自在，不去追逐外境，今天只有粥吃也很好，只有破草房住也无所谓，胸襟豁达，心安理得，知足常乐，随缘自在，这就是妙受用。晓得在妄念上做功夫，把我们的自信调理好，自然能得妙受用，一种平怀泯然自尽也。平怀就是心里没有丝毫的弯曲，平直坦率，泯然自尽就是心里空荡荡的，没有半点烦恼，这是多么美好啊。所以学佛是得大受用，开大智慧的。学佛不是求什么东西，有所希求就坏了，求福报求神通那不是学佛，求财求官更不是学佛，一切都是假的，如空花水月，到头一场空啊。所以我们要时时认识真心，要依于妄念调修法身，不要让妄念遮盖真心，识得妄念是真心所起的妙用，从而不住相，就会得真实受用，不起烦恼。反过来呢，若不知道依于妄念调修法身，那就烦恼无穷，欲壑难填了。有了一百想一千，有了一千想一万，有了一万想千万亿万，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烦恼痛苦也就无有了期了。老师您请。
哎，我们今天接着学啊。是依依妄念调伏法身，我们现在说的是时时不离法身啊，实际上他时时也离不开法身，无法离开法身，离开法身一切 都谈不上了啊。我们接着看今天的内容，把我们自心调理好，不住相，不住境，不烦恼，就得大收入了。你看这几个字儿啊，这几个那个什么呀，很给我们的开示，你看到以后很熟悉，但是我们看了，哎呀，打坐打了好多年了，也佛法的就是上师的开示也学了很多，凡是感觉到自心调理的不够好，就是说凡是不得自在，就是不能完全契入这个真心，是吧？那我们实际上这一段我觉得它很容易懂，只不过我们落实的时候可能我觉得什么不住相啊，不住境啊，不烦恼啊，如果能把心调到这样，那你就得大受用了，就是自在咯，对吧？那我们看看上师怎么说啊。妙受用者就是微妙的感受很受用，这个受用绝不是烦恼住境和住相，也没有丝毫的自心的不甘啊，那这个就是很受用，对吧？得受用很好，但贪享受就坏了。受用和享受就相差一个字，却大有差别，而且是天壤之别。享受，下面上师就讲，我们平常认得真的，就是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好生活，对吧？那或者是能够在这儿能够生活有味道、有意义、有那什么，能达到什么高度，是吧？那这个是世间人，他就是这么想的。如何讲？如果讲究吃得好、穿得好，那这世间人都是这样。那我不为了这个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这个幸福打个双引号啊！你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幸福的这个目的，那我人生还有什么意义？还有意思吗？活着？你看，大家都是这样子，是吧？一开始都认为，我吃得好，我穿得好，保证我还得大家都能满足，就是说我所有的这个环境啊啥都要能满足我这个。现在我们学佛了，知道这叫欲望啊。那个如果说没有学佛，那可能就是追求了这个，就成天就是给别人攀比啊，或者是看见你周围的。就是甚至不认识的也看到他们吃得好穿得好很阔气的时候，你很羡慕呀，很就是那个心里边是有波澜的，有对比的时候是心里不平衡的，是吧？甚至是有各种的想法的啊。那这个一旦稍微年龄就是从小到中学啊高中啊大学开始想我这个长成人了，要想交异性朋友，那个刺激，那个有强烈的那种自身他的自身自心的这个愿望啊，想交异性朋友，跳舞啊，看电影啊，灯红酒绿啊，纸醉金迷啊，找刺激嘛，找这个心里边那个能达到自己那个欲望的那个需求的那个满足啊。而一旦不具备这些条件，就作奸犯科以达到享受的目的，那就坏了。这个就是贪享受。什么意思？就是为了达到我自这个身体，以这个身体为我自心发出，就是这种妄见，我们说是妄见啊，是这种贪欲，这种各种各样的欲望。以期能够达到这个满足啊，这个就是在自身的条件下能够，是吧？能够达到自己一部分的欲望的满足，但是还有攀比啊，还要向外攀比，那这个就是没有穷尽的，就是这个欲望是高涨没有止境的啊，这就是贪享受。说一切时都是心空无作，安然自在，不去追逐外境。今天有粥吃也很好， 只有破少帮助也无所谓。胸襟豁达，心安理得，知足常乐，常随缘自在，这就是寿命。这是一闲人之境之心境，一个闲人之境心境啊，没有无四人，无四个闲人之心境。一切时都是心空无中，他知道这一切，他深刻的领悟佛说的一切所有的林林种种之相都是虚幻不实的，所以他不会去追逐这个东西。那自然呢，他不追逐，就是不攀缘，不追逐，他是一种无我的大我的，是吧？他这种当然是这样子，甚至连我都不可得，这种心空无助安然自在，他肯定就是安然的，安然自在的，他已经契合了我们那个本性本有的这样的自在啊。他不去追逐外境，他那个就没这个事儿，他没有内外自己，他没有这个东西。说有我才会向外追逐，他没有这个东西。有欲望我才会期望达到啊，就是这样子。他的心境，他的这个心呐、就是心空无住，安然自在。说今天只有粥吃也很好。那这个说的意思呢，当然不一定就是说他就是吃粥，就是你的生活条件它是你硕士之作为的这个今天所那个获得的这个果的报应，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现在所受的就是我们前生所做的，对吧？那这个他心里边非常坦然，他知道这是因果啊，所以他非常坦然，他有粥吃粥，有炒房住炒房，这个都无所谓的。只要你想心不粘着，那他粥一定也是吃的，也是那个什么呀，心安理得啊，就是这样，胸襟豁达，心安理得，知足常乐，随缘自在，这就是妙受用。实际上我们现在是用这个言语来描述这个人的心态，所以在他心里，在这个真正的悟道人眼里，实际上连这些刚才我们学的这些，在他那儿通通都是不可得，他就是闲人一个嘛，对吧？知足常乐，他都不在于那个我们看到的那种贫贱之分呐、富贵和贫贱的有什么差别呀、在他那儿，他没有这个东西，他没有这个利益两边对峙的东西，没有这个，让他心里边。所以你说他心安理得也好，知足常乐也好，随缘自在也好，那在他那儿这些东西都是不可得的。那当然就是用一个词描述它，它就是妙受用。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呢？对吧？上次说了，你看，晓得在妄念上做功夫，把我们的自性调理好。怎么样做这个功夫呢？怎么把我们这个自性调理好呢？怎么让我们这个自心不去那个捉奸犯科的，不去没事找事的，对不对？如果能调理好，那自然能得其受用，得这个妙受用。这个妙受用就是一种平怀泯然自尽。那个平怀就是说心里没有丝毫的弯曲，平直坦率，这个就是悟道人他那个在他那儿丝毫都没有任何的东西供他像我们一样的那个执着分别执着那个后边有了又加上取舍，他在他那儿没有这些东西。泯然自尽就是心里空荡荡的，没有半点烦恼，就是这样子。所以在他那个地方，你一切了不可得，你一切都不可得，泯然自尽嘛，心里空荡荡的，没有半点烦恼啊。那么这个怎么样子才能做到这呢？是不是？这个首先我们得 一开始学佛的时候都让我们都就说我们新中心他这个学人都是一开始都说告诉你我们是从第八识下手，师你都没法下手，对不是不是师他就没有什么形象啊，他从精神的第八识下手，从根本上下手，一开始都告诉你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知道佛他是就是本具的这个清净清净这个自心啊，这个一开始学佛的时候都这么告诉你，那就是说我们要能领会了那更好，不能领会了先有这样的见解，我们学着坐上怎么坐坐下怎么坐，坐下就是观照嘛，观照那不就是说对景分别执着而生起了取舍之念的时候断掉它啊，就要做这个功夫呀，不能忘失这样的正见，不能忘失，不能没有，意思就是只比如说我们只是坐上勉强坚持两个小时，下坐就放野马了，就不是个修行人了，那这样就不行，心里边没有一个有个弦儿，对吧，有一个那个什么一直在那警醒着，这是初出的时候你容易忘提起来很费劲都是一天可能一次断都不知道他就是断这个妄念来了草根就跑了，那都心里都生大烦恼了才想起来，哟我是学佛的，哎呀我咋是这样的，我烦成这样的，我怎么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坐下一定要提着，要有警惕性，就是要有正念，不能忘失了我们的真心一着相的时候你能发现，能尽快发现，对吧，自此你能尽快发现，发现的越早越好呀，断掉它我们再往下说这是多么美好，如果说没有半点烦恼，心里空荡荡的，没有半点烦恼，这多么美好有些师兄哎呀他做功夫做了几年以后，他发现他心里边空荡荡的吓坏了，哎呀也没事干，这是不是学法啊？实际上你看我们在这儿看到上师讲的这个泯然自尽，你心里边无所没有挂碍的时候，那心不就是空荡荡吗？心里边没有一丝一毫的那丝丝缕缕的那个出的就是贪嗔痴慢疑，那细的那就更多了，是不是各种心，对吧，那这个时候正没烦恼的时候，不正是我们修行的这个有这个什么吗，有体验吗上师所以说你看这多么美好人自在无所求，一切都不可得这样的妙受用这个是多么美好呀所以学佛是得大受用，开大智慧的。学佛不是求什么东西，有所需求就坏了。我们现在可能是我是一时放不下呀，对吧？一时就是说一上来就让你通体放下，你放不下。所以我们有这个修行的这个阶段，我们明明知道这个福报是我们前生的作为来这个在这一生体现的，对吧？那你这个是求之不可得呀，却之不可免。你是比别人的钱财丰富，就是生活物质丰富，对吧？那你这个是你自己的福报呀，是你自己前生前世的作为来决定你这一生的现在的生活的现状吧。这个不是能求得来的，也免不得的呀，也去不掉的，对吧？它就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你要真信因果的话，哎呀，心里一下子呼通，它就踏实了，是不是？那求什么福报啊？哎，只要有这个有饭吃，对吧？有房住，或者有最基本的，这个能饱腹啊，能生存，那我就正好修行啊。多好啊，还要考虑什么呀，对不对？第一个说求福报，第二个说求神通， 上师说，哎呀，求神通的好神意的这一班人最坏，哎，他这个一下子又插到邪道里去了。不仅你不能获得自在，哎，心安，你而且很可能被这个异能驱于邪道了。啊，这有时候他神经了，那人，你以为你是个，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小孩，拿了一把锋利的宝剑，你不会用的，你自己，你看那明光光的那个剑那么锋利，你武把自己砍，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啊，你不知道，你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是不着相的时候，你万一有了神通，成了麻烦事嘛，是不是？我们有的师兄弟可能他就会很害怕，对吧？他本来自己的这些烦恼，他自己的这个心，他目前的他还安不住的，又来点神用，就这样的，哎呀，你不是你的妙用，不是你的方便，就成了祸害你的了，也不仅不能正道，而且趋于邪道。哎，上师说，求福报，求神通，那不是学佛；求财，求官，更不是学佛。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财，你都清楚了，这是因果，对吧？官也是呀，官也是呀，你的道德，对吧？你的道德，你的福德，对吧？你是这些，哎，你有官，你有官命，你有财运，对吧？它是自然的呀，是你为大众服务的好，你来为更多的大众来尽一己之力，为这个大众服务，是不是？他应该是这样啊，应该就是说，你既然为民做官，你就应该，哎，你的心应该更广大，哎，历练的更无我，更无私，你这样才能做好官呢，对不对？这个官再一个就不是说你积木桥上怎么那个通过什么什么弯弯曲曲的小道怎么弄的，那这个大家也不服你，对吧？所以我们说，如果说我们能为更多的人服务，你就应该无私的利益大众啊。说什么贪官呐、啊，什么什么贪财啊，这个真是和学佛它都不相干，这是另外一回事啊。我们就说是这个这都是你什么德性啊，你的这个福报啊等等啊，就是说你世间上的这些福报啊，那都是因果啊，这更不是学佛。说一切都是假的，哎，这个就是学佛呀，一切都是假的，如空花水月，到头一场空。如果说你遇到了这样的财运，是吧？你遇到了啊这样的，哎，你这个确实不可免呀，你为大众服务的好，把你就是众人推到你这个为更大的这个人群服务了，所以这个即使这样，作为学佛的人来讲，这也是虚幻的呀。你应该知道啊，它是空花水月啊，到头也是一场空。说的意思，你不要在这个世间之这个福报上啊等等上，哎呀，这个多用心了，在这儿用心了啊。所以我们要时时认识真心，要意妄念调修法身，这个你要知道，就是有这样的事儿来的时候，有财啊，有官啊，就有这样的事儿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心里边更加清醒，对吧？你这个是历经练心的，这个一切都是假的，都是空花水月，这个都是空不可得的。所以我们说是你作为学佛的人来说，每一个境界，每一个就是这样的事境，都是来历练我们，看我们上不上当，对吧？粘着不粘着。所以上师在这说，我们要时时认识真心，万不可起能所得取舍的这样的念啊，要依妄念调修法身，不要让妄念遮盖真心。就是不要让那些贪嗔痴慢疑恶见这些东西把我们的真心覆盖了，遮蔽了。 失的妄念是真心所起的妙用，从而不住相。那这个大家可能恐怕都非常厌恶，我说有些人非常厌恶这个妄念，是吧？总觉得是因为有妄念我才不清净。你从上师从大手印浅释的话中，你应该知道呀，我们学这么长时间了，什么那些名利我都不着了，是不是？我什么福报啊神通啊我都知道，我都能了了分明，我都能清清楚楚，不上这个当，那你就上妄念的当。一于妄念调修法身，就是不要让妄念遮盖真心。什么样是遮盖啊？什么是遮盖啊？你就是把妄念认实了呗，认它为实有。你应该怎么干呀？你个就是我们大家总以为是妄念嘛，害了我，对吧？是你不认识妄念，被妄念所累，应该是这样。识得妄念是真心所起的妙用啊，从而不住相。你要知道，所有的妄念起起念念，它都是我们真心的妙用啊。如果说起来了贪嗔痴慢疑，这个时候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你可能会更怕，是不是？心里边更恐惧，对，这个贪嗔痴慢疑来了。如果说你把它认为实有贪嗔痴慢疑的话，你就上当。我们要识得你起的这个妄念，它就是我们真心说这个起的妙用，说怎么样，就说它这个妄念就是我们真心的显现。你到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去盯着那个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认为它实有。你应该知道，这个它的本质就是我们真心的显现。这样子能够不着相，就会得真实受用，不起烦恼。一下子，你这个你知道吧？一下子把贪嗔痴转为无相。无形不可得了，这样子烦恼有什么？从哪儿生啊？从哪儿起啊？就这一念转，就把那个妄念转为真心了。就根本就不用消灭它，就这样就一转，怎么转？认识清它呀！认识清楚它，它不是实有啊。再翻回来说，如果说不是我们自心的话，那个贪嗔痴它从何而生啊？它怎么会有这个贪嗔痴这个相能生起啊？所以你见这个相的时候，你能不能识透它？特别是我们老师兄，如果你一次知道了，你下一次你就知道了啊，原来不着相。我们从这儿一转，就把它转为，或者说是戒定慧好，或者说不可得也好，对吧？或者说是妙用也好，都可以啊。那你这个就成了真实受用了，就不起烦恼了。否则的话，你认他为实的时候，你在那儿消灭他，那你起劲的消灭他，起劲的在那儿对峙啊，跟你对啊。反过来呢，若不知道一意妄念调修法身，如果说你说不知道一意妄念调修法身，那你就认实了吗？你就把那个妄念认成实有的吗？那怎么调修啊？你都没有调修为法身。什么叫调修为法身呢？那这个妄念本来就是法身的显现，它就是我们的法身，它的根本呢，它就是不可得嘛。不可得的那是个什么呀？说妄念它是希望的，有时候你看它生起来了，它总归会灭去的吧？那不还是不可得吗？你不要等它这个妄念让你整没了，你才我清净了。不是，它这个妄念的当下，它就是我们的法身的显现。啥时候你这个词儿翻过来，我觉得你这个妄念不治，它就是你自心呐，你那就成妙用了，知道不知道？如果说你不知道一意妄念调修法身，那就烦恼无穷了，欲壑难填。认为它不好，认为这个妄念起来它不好，或者认为它好，紧跟着 先有的这个分别嘛，第六十一分别，好坏好坏，然后第七十跟着执着，好取舍，那个，哎呀，那个取舍执念就生出来了，那后边就开始更执着了，嗯，有取舍那就更那什么了，弄不弄就付出行动了，嗯，有取舍了你得不到你还不努力，还就不专营，嗯，还不用手段，还不用这心机。啊，那个事儿就多了，嗯，那这样子就烦恼无穷了，对不对？欲壑难填了，欲壑就是深沟啊，无底的、无穷尽的那种深的那个沟，那个欲壑太难填了。有了一百想一千，有了一千想一万，有了一万想千万亿万，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你看看我们的人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嗯，烦恼痛苦也就无有了期了。嗯，你知道吧，所有的这个烦恼，你看我们现在痛苦烦恼成什么样吗？烦恼都不是说哎能分成个，对吧，能哪一种，或者现在我们的都堆成堆了，心里边拥满了，都拥不下了，都装的都装不下了，都爆了，这个心里都就是烦恼的太厉害了，是不是？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一开始你升起的妄见呐，虚妄的这个见，认为这个好，这个不好，怎么样子，念念相续，就这样子的，哎，就这样子，念念相续，就这样来了，就是跟你说，不失真心啊，啊，认识你那个妄知的那个知见，那个见，那个妄见，认他为实。那个念头任他为实，好，你就一直跟着他，嗯，这个念念相续，一直烦恼没有办法那个什么呀，嗯，招呼不住了，招架不了了，嗯，就是这样。
老师这段讲到上半段的时候，他说这跟躺平有什么区别吗？
嗯、哎呀，
大概
躺平是啥意思呀？我来看一下，学法了没有？就是修法了没有？嗯，没有回复哈。他不是开始修法了没有，或者是学佛刚开始是什么情况？
他说修了，那是修心中心法吗？他说修了。
嗯，修了，修多少座了？还是修心中心呢、啊？还是修什么呀？嗯，还是修六字明啊？什么情况啊？你怎么会混为一谈呢？这个佛菩萨的自在之心境，你是做梦都想不到的。如果说你
他满千座了，
真正。啊，对，你满千座了，你亲证无我，亲证不可得，然后再说，这是刚才说的，我们说的那个是吧？心安自在，无欲无求，能应缘而生其妙用，嗯，这个怎么算是躺平啊？它其实真不是你想的，我说的是一种不可得的心境，然后。在历经了无、就是千百万次的静中的磨练，他心才会没有顺逆，才会有这种爱物之心泯灭，才会有这个这个自在无欲无求，对吧？他才会这样。你我不知道啊，你千座能达到这样的如如不动这样的心境。八地菩萨，嗯，如果真能，这个不叫躺平啊，是本来都没有什么躺不躺，没有什么平不平，也没有平也没有不平，他那个地方，不是用你认为，哎呦躺那啥也不干，那个叫平，我不太理解你们现在的话啊，现在的啊这个网络语言了或者什么，有时候我不太理解，绝对不是。
那就是
躺着不动，
他是不作为嘛？其实是一种，他不是消极，而是
无为，不是不作为。八地菩萨怎么会是不？嗯，度不了无边众生，十无一众生得度。只有八地菩萨，他亲证无为，亲证如如不动，他的大愿就是在这儿，就是跟无量无边的众生，是不是？他不就是这样吗？他怎么会没有？怎么是你说那个躺平呢？他就是做这个人间，不是人间，就是说 最大的这个佛法的事业，对吧？他做这个度众生的这个事业，是吧？他没有无为之心，他不到无为之境的时候，这个妙用怎么能起得来？所有的众生在他心里边都能一一了知，都知道各自的根性需要什么样的法，需要怎样度，只是知道怎么样告诉他善巧，就是善巧方便的告诉他，这叫躺平，太误解了吧？我不知道你，这不是懒着往那一躺睡觉，不是这回事吧？你先说什么是躺平吧，我不知道，是不是什么都不干啊？我不知道。我们不说别的，我们最熟悉的圆云老人，他是躺平吗？我不太了解这个词，为什么他不回复我？
他说心里躺平。
啥叫躺平？这俩字啥意思？圆云老人一生，他是什么样，我们都没看到，看到了吧？见到了，见到我们的师傅，他一生都干啥了？牺牲，就不是说牺牲，就是他完全就是为了我们这些迷途啊、就是迷惘的这些众生而生的，而来这个世界应缘的，一直忙到最后他圆寂的那天，大家不知道吗？知道吧？这个就是没事，我不能再说了。他也不回复，我不知道他回复的在哪儿，我或者是说没看到。
他只就说了一句心里躺平，没有别的。
我不知道啥叫心里躺平。
那
个朱儿解释的是躺平就是自暴自弃，这跟我们说的这个，哎呀，这跟我们说的这个大菩萨心经，这咋能扯到一起啊？消极的承受，他们说毫无办法，消极的承受，躺平，是说无论对方说什么做什么，哎呀，那都是。是不是麻木不仁呐、是不是心里毫无波澜是麻木不仁呐、破罐破摔我就这样是不是指的那些懒人呐、对呀、我吃我父母的，我吃我老子的，我什么都不干，我就在那做游戏，玩游戏，我就在那玩，是不是指的这一类人呐、这又一个不可思议，说心里躺平是对一切不理睬，谁说的？不是一回事儿，朱文说不是一回事儿，那我们就不聊了，是不是？要是麻木不仁的，那就是那真的跟佛法没关系，我们不就不了解啊？你找或者是到那个什么心理咨询呐、或者是怎么样啊？我不知道那个啊，你不是学佛的，我们就不说了啊。我们再看这个天神或菩萨或者菩萨赐福。也是真有福报的吧，因为天神或者佛菩萨有愿力的。不是，我告诉你，所有的佛菩萨，他所有的佛菩萨的大愿都是方便引导你修无上道。就是说我们有的有些，比如说有些家庭，有些或者是病吧，对吧？我们就说这个病啊，他有的就真是他或者是供过两天不是要供天吗？这些事情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机，对吧？来供天，使你的身体能支撑修行，别在那打妄想，或者是完成你一个心愿，用这样的方便来让你入无上道，根本不是让你满足你的欲望高涨，不是这个意思，不要错会了佛菩萨。他的愿力一定是度你，对吧？方便度脱你，给你一个方便啊。再一个就是你这个求也不能过分吧，根本就不是你能完成的范围之内的啊。那我想了，那个就不可能。你比如说我要上天，你能吗？你能飞都不能吧？我要出神通，你不能吧？就是说也不能太非分了啊。对，就是。这个福菩萨可以，就是说你这一生福报也可以什么呀？用你 求了以后，你自己有个方向，对吧？你往这方面努力，有这样的缘，对吧？能促使你这个愿望能实现。好了，你这个再也没有就是这个生活中的困惑啊，就说你都快吃不上饭了，或是怎么样，极度的怎么样，对吧？太障碍了，就是为这个事儿太烦恼了，对吧？能解决了，赶快有时间修法吧，是说这个意思啊，嗯，根本不是说让你那什么啊，借助这发一次财，每年在这儿就是这样，那不傻吗？我是这么看的，菩萨呀、啊，都是极地的菩萨呀、啊，啊，心灵他心是他的这个这他的心灵你是不能测的，嗯。
老师，如果我坚信可以出神通，是不是也能出神通？
不是，你可以附体，葬送了你，这是一个；再一个，把你自心打扫干净，妄知越来越少，这个有可能，因为那个神通它本来就是具足的嘛。啊，我们说神通是啥呀？神是我们的灵知直信。通是无所不能，无所那个什么，无所障碍，嗯，这不就是通吗？跟你想的那个根本不一回事儿，不是说的那个异能。如果你能，你的灵知，能进虚空变法界的时候，这不就是无所障碍吗？它可以应一切缘而生一切妙用。你那点小，你心里边想的那些小神通。哎呀，不足一提了，是不是？他是这样子的呀，嗯。那你想，你看过那个经，都是你像那个原教的那个初地的菩萨，我看都是同时化身100个化身，到100个净土去，你做不到吧？你们想的那都是哎，太小巧那种，是不是？哎，别想了。别想了，你那个你说那个神通跟佛法说那个神通完全不一回事儿。嗯，我说的这个才是佛法说的神通了，是我们的灵妙之心，哎，无所障碍，这个才是神通了。跟你说的那个不知道相不相契啊，你也不知道打了什么样的妄想了哈。还有吗？还有问题啊？你什么坚信啊？妄想，你那是妄想。什么坚信啊？
他就说我灌顶的时候和老师说，比如我计划一年赚100万就有个计划，老师回复我不要计划，不要计划，万一比100万还多呢？他说计划少了的话，就是说我的心小了。
你开公司了，你赚100万，你的效益好，你说不说计划不行啊？你的效益好，他100万就100万呢。这个不在我们学佛的这个计划的什么什么100万，是说你遇到顺境的时候不喜，遇到逆境的时候不好，不恼啊，不懊恼，哎，你说这啥呀？你要是说你求世间法的话，你别来这学佛了，对不对？如果说你现在你能。达到温就不算温饱，你没有饿着，你就有条件修这个法。你自己的私下的，你的工作呀，你的家庭生活呀，怎么弄？那个我们都管不着，只是告诉你，遇到顺境的时候，不要狂喜；遇到逆境的时候，不要那个什么懊恼。嗯，我们不研究你这个事了啊。你愿意赚的话，你发1000万呢，100万。你可以，那我们就管不着，不懂得什么是学佛吧，不管。
一切妄念皆由自性通彻境中所起之妙用，这是进一步解说妄念的缘起。妄念虽然是由真心所升起的，但若无境缘，也无由升起。境缘就是自性通彻境，我们在前面反复讲过。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人我众生、花鸟虫鱼，都是自性所显现，但同是凡夫的境缘，为什么会有种种不同呢？ 那是因为业性使然，凡夫不识自性，故而迷惑，因惑而造业，因业而受报，由共业感现山河大地，复由别业感现十二类生，随其善恶之因不同，感现的境缘也不同，种种不同的境缘都是在自性中感通，在自性中了彻的，无有实体，虚妄不实。就自性来说，因也在其中，果也在其中，自性是超越因果的，种种不同的境缘都是自性通彻境，此即所谓第八识的相分。而第八识的见分又对相分分别取舍，这种分别取舍及所谓的妄念同是第一个八识，同是一个第八识阿赖耶识，在迷即第八识，在悟即如来藏心，故而若能依于妄念调修法身，反迷归悟，则一切妄念皆由自性通彻境中所起之妙用。妄念是真心所起的妙用啊。老师请。
嗯，我们看这个啊，呀，这个大神印浅释里边的这个，他们是惯用的这种说辞啊，就是这用这种语言来表述，我们觉得都很生疏啊。要用我们的话吧，我们就很好，很好，很好，那个什么呀，就是容易领会，容易理解。就比如说，一切妄念皆由自性通彻境中所起之妙用。因为要是用我们的话说，就所有的妄念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所以这不就是妙用吗？这很简单，对吧？那要是用这种语言来说，那我们就学着用这个语言来叙述一下。一切妄念皆由自性通彻境中所起之妙用，这是进一步解说妄念的境缘。也就是说，这妄念咋来的呢？对吧？这个妄念固然是由真心所生起的，再细说，那但若无境缘，也无有生起。就是说没有境，没有对境这个事儿，这个妄念也无从生起啊。就说这个意思啊。境缘，我就说，哎，境这个缘，就是我们这个事儿，哎，这个事儿，我们遇到事儿这个缘，有一件事，就这个就是个缘呗，那这个境这个缘，就是一切妄念都源自于境这个缘而生起，就是对这个事儿，哇，我一遇事儿我就生气了，生的妄念，境缘就是自性通彻境啊。说到境缘，那就是说，那后边他不说了，境缘就是自性通彻境嘛。那说到境缘，那就是离不开自性吗？啊，那一切境缘都是因自性而显现的呀。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对吧？那若无自性，一切境缘，你谈什么呀？那上都无从谈起啊。那什么是自性通彻境呢？下面上师有解。我们在前面反复讲过，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人我、众生、花鸟鱼虫，都是自性所显现。可能一直跟着大手印的学习的这些四心话，他就能够理解了。我们原来讲过啊，你这一切，实际上没有自性的时候，一切免谈，都没有谈不到，都没有说。正因为我们有自性，因为我们这个身心啊，我们这个自性啊，它能生万，是吧？那这个就是说，所有的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人我众生、花鸟鱼虫，那都是因为源自于我们的自性真心而成功的。那这个时候，这个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没有学佛学得很深刻的时候，还不认识真心，干脆连听都没听说过，那佛告诉我们，这些山河大地、草木丛林、花鸟鱼虫，它都是我们过去就是久远以前啊，无始以前啊，我们这自性本明啊，我们一念认明，产生了无明，产生了妄动，生起了妄见，坚固的妄想， 而成功的这些日月星辰山河大地等等这些有相的。现在我们今天学佛了，我们知道，哎呀，认识我们的自心啊、原来是因为我们这个本性，我们本有的这个清净圆觉性，它能生万法。哎，你看能见的，能听的，能运动的，能怎么样的，都是我们的自性，说就是我们能感受到的啊，它的这个功能是吧？嗯。那现在我们就说，我们就把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日月星辰等等这些有相的，哎，那这些不是我们的我们看到的吗？我们心能感到，能看到的，能领会到的，能眼睛看到的，对吧？但是你知道吧，我们眼睛看到的，我们的眼睛真能见吗？还是我们那个能见之性的那个见在起作用？哎，所以你知道吧，这个见非眼，不是眼啊，是能见的这个见，它本身和一切都不相干啊，就是我们的，如果说能从这个见这儿能够，就是能够知道是我们的见性的话，是我们的见这个性的话，嗯，那你就知道这一切都是自性的显现，这样子说你就能够明白了啊。如果不是我们能见，能晓得这个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如果不是我们的那个见，你能知道这？你不知道，所以我们把这个就叫做是自性的显现，这个说的反正是有点，要是不知道吧，头一次听说可能有点反不过来，你就意会一下，不是说我们能拿出来，把这个见给你拿出来啊。你能意会一下，心里边会意一下，领会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自性显现啊。这个说完了，这个再看。但凡夫的圆镜，凡夫的眼睛就是没有悟道的，没就不清楚的，就刚才不清楚它是自性的显现。凡夫的眼睛为什么会有种种不同呢？我们着相的，我们众生着相的那个圆镜所遇的为什么有种种不同呢？那是因为业性使然啊。我们就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前生你做了这样的因，有这样的因，你借助于你的父母，生在这个父母的这个家庭，对吧？这个家，你的钱财不一定和别人的钱财都一样啊，你的生活境遇也不一定和别人都一样啊，那是你的唯心所现，说那个什么的，你的那是你的唯心所现，你的心造的啊，就说那是因为业性使然啊，说你执着的那个啊，它也虽然它是空，但是你不知道，对吧？它这个业性使然呀，就是你那个过去你做了多少善事啊，或者是怎么样，是吧？你这一生什么样的生活境遇，是吧？这个不一样啊，跟你什么样的种子成熟了，那你是你自己呀、你自己的业心去选的呀啊，选择什么样的家庭是你自己啊。凡夫不思自信，故而迷惑。当然啦，那你就随着你的业力之性啊，就是这个不可思议，这个业力不可思议的这个力，随着这个业力，什么种子成熟了就跟着什么种子。这个这一生就是来这个什么呈现了、对不对啊？凡夫不思自性，故而迷惑，因惑而造业，因业而受报。这个都说了，要说起来吧，也很那个什么呀，也能说的很清楚，对吧？但是我们大概知道这个道理就行了啊。因迷惑而造业，造的什么业啊？贪嗔痴慢疑，是不是？这些种种的。有为之也，对吧？因业而受报，因这个现在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报的就是前生的造的这个业正在呈现。由共业感现山河大地，有富有别业感现十二类身。那个共业感现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然后共业造的这个山，造的这个河，造的这个国土。你为什么不在美国呀？你生在中国呀？ 那这个就是你共通的呀东西啊，你在这儿是吧，你感得了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国土，哎，让你的生命在这呈现啊，你这个富有别业感现十二来生，你这个你这个别业，你个人呐、啊，你是什么样的，对吧？有的生在山沟里，很偏远的山沟里，有的生在什么大城市，有的生各个不同嘛，这个个人的别业选了各个的各自的这个父母，实际上都是根据你自己，你自己的那个心，那个做的那个有为之业，那个种子成熟了，哎，有的甚至鸡、畜生，对吧？狗是吧？那不一定，猫等等，牛、羊，这个都不一样啊，都是那太愚痴了，他就会成为那个畜生啊。随其善恶之因不同，感现的境遇也不同，这个就是我们知道是这样就行了啊。那今生现在我们遇到佛法了，应该我们都具有这样的般若智慧啊。我们就是说生活的境遇哎不同，或者善或者不是，或者富或者穷或者怎么样，对吧？不同有差别，那个我们就不去管它了啊，我们就随这个缘走，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种种不同的境缘都是在自性中感通，在自性中了彻的，了彻的什么呀？了彻的在自性中了彻的无有实体虚妄不实啊，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都是在自性中感通，就是说的意思，这些种种的境缘这个差别不同，种种的境缘的差别不同，它都是因为我们这都是源自于我们的自信啊。如果不是我们的自信，哪有这样的这样的灵用，对吧？这样的感通，哎，就是你这个事说起来很那啥呀，你正好你和你父母肯定有相同的业嘛，就是说这个心里边有相通的东西嘛啊。如果说不是自信的话，你怎么有这样的感通？你知道这样的父母正好是你投胎的那个父母，甚至就是你的兄弟姊妹，对吧？或者你近邻，说那这都有千丝万缕这种关系，我们不说，就是说肯定有共通的呀。你不为什么不生到别的家？你为什么生到这家？那个业力它是不可思议，但是它也有什么三业三报各有各报啊等等啊这样的感通啊，是不是？如果一句话离开了自信，它不会有这种感通。就说这个人是相通的呀，这个心呐、啊，它是相通的，某些或者是某些你自己和你自己的家人有些吧，就这么说。那在自性中了彻的啊，就是说，如果说你没有自性，你怎么能够认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佛法讲的，不管是在世间啊还出世啊这样的道理？如果说不是这样的，你怎么能够了彻这个境缘？你怎么能知道这个？能自心明了这个境缘啊？所以今天我们学佛了，你看，你这一定是这个不止一四二四三五四遇佛法，遇佛，遇究竟佛，结了无上圣缘，你才会遇到心中心，或者会遇到无上的这样的法佛法啊，能听到这样的，能够听到那个直入无上，直入圆觉的这样的无上之法，你才能这样啊，才能这个遇上啊，才能相应啊，才能了彻呀。我们今天不就是吗？我们虽然这个人生各个不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等等。是不是？但是我们的心有一个共通的，都信佛吧，都信佛吧，而且都知道佛法是我的选择的对机之法。我一听祖师说这个，我就能够领会，对不对？那你这个就是在自性了彻，在自性中了彻呀，对不对？这些境缘它都不是， 或者是杂乱无章的，它都是一定是有那个什么的，对吧？就我刚才说的，你接了无上的圣缘，对，你才能遇到这样的和你相应的法。这就是说在自性中了彻的无有实体希望不实，你才能遇到这样的法。你听到这个你觉得心生欢喜，对不对？它就是这样啊，就相应啊，这就是叫在自性中了彻嘛。你能知道所有的这些我们所遇的这个境缘，我现在佛一告诉我它本无实体希望不实，我就滴滴的信了。如果说没有这个，就是说不能了彻的话，那他一点门都没有，就是说他早就避而不及，他早就根本就不会靠到，就不会，我们不能相见，甚至见了就当个路人呗，就是不相识的，对吧？他没有这个佛缘的话，他是不是就这样啊？这个很明白哈。就自性来说，因也在其中，对吧？果也在其中，他都是的，是的。就说我们这个本有的自性，在我们这个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一生之中所做的什么呀，所发的什么心呀，所做的什么呀，行事的什么呀，是吧？那这个因果它都是不是说杂乱的呀，它不是啊，自性是超越因果的，自性是超越因果的。因为你不住相嘛，你知道我们自性本来都是空无空无可得的啊，这个就是说我遇到什么样的顺境或者遇到什么样的逆境，在我这儿都视为平等，是不是？那你不一下就超越了，对不对？我们说的，你要说的啊，什么什么具体事儿，我们这那就不能说了，不没法说啊。就是种种不同的境缘都是自性通彻境，就说种种的境缘都是因自性，因有自性而感通了彻的。这刚才我们就举个例子，我们学佛这个事儿，大家我想的都有这个共通的这种，就是会议。都是大家都能明白说这个事儿啊，这个我们就清楚了。此即所谓第八识的相分，种种不同的境缘，也就是说这个种种不同的这个自性通彻境，它是什么呢？它就是我们平常教下讲的第八识的相分。哎呀，就是我们这些色相，这些境界啊，就是指的这个啊。就是说这个第八识的相分就是说什么呀，就是说这个自性通彻境就是第八识的相分，就是这个意思啊。也就是说这种种的境缘就是第八识的相分。诶，为什么会通啊？自性通彻境，对，用一次他这个术语啊，他这个就是他这个大手印用的这种语言来说的，就是自性通彻境啊。这个通彻境实际上就是第八识认为的那个相分啊，这个境缘也是指的第八识的相分，它是一回事儿。而第八识的见分是又对相分分别取舍，第八识的见分又对相分分别取，这种分别取舍即所谓的妄念。就比如说我们面前有一盏台灯，我看到了啊，这是相，这是我们就说它是相分，我们能见到它，起一个名字叫台灯，是吧？这个就是见分嘛，就是见分上的事儿，知见啊，这种分别其实即所谓的妄念，这就是说我们第八识的见分对相分的分别其实啊，是。有分别有取舍的，说我们这个就说我们的凡夫啊，就说我们有分别有取舍的，有分别执着取舍啊，有分别取舍的时候就生了妄念了啊，这种分别取舍即所谓的妄念，就是所谓的妄念，这个妄念同是一个第八识阿赖耶识，就是说那个 就是同是一个第八识阿赖耶识，就是说这个分别起舍也好啊，这个见分也好呀、相分也好啊，它同是第八识阿赖耶识的这个作用啊，在迷是第八识，在悟即如来藏心，这是分疑，就是我们那个愚昧，就是迷妄不持真心的那个就是阿赖耶识，在迷的佛性它就是阿赖耶识，你在悟的，在悟的就说我不迷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妄不实的啊，都是我不再认假为真了，在悟的这个就是如来藏心啊，故而若能依与妄念调行法身，反迷归悟，这一切妄念皆由自性通彻境中所起的妙用。如果能依于妄念调修法身，能如果能见到妄念，你就知道是我们自心的显现的时候，那这个妄念就是我们自心的真心的妙用啊。他这个地方就说是自性通彻境中所起的妙用啊。我们来看啊，我们在遇种种不同之境缘时，如果能彻透它，就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啊，就是我说的这个。我们若能遇到这样种种不同的境缘时，而对这个境缘能够彻透它啊，能认识它不着相，直到是真心的显现，那这个就是能够认识它的无实体虚妄不实。如果能做到的话，那已经是在能在自信中感通，在自信中了彻它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妄念是真心所起的妙用，实际上很简单，不管这个就是说按照我们这个我们的话说，我们这个常用的还有前边我们学过的这个通俗的一点的话说，就是不管妄念也好，妄想境也好，它通通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那你如果见到妄念，见到妄想境，见到这个境界，你能思得它是我们自心的显现，或者你能认识它是虚妄不实，这个时候它就已经害不得你了，它总归没有用啊。这样就因为你不着那个相了，你不认为那个妄念实有，或者那个境界实有，这个时候它就转化为我们自性的妙用了。
平时老跟妄念跑，不太会反闻，是不是识得了法身后才知道是性体的妙用？平时只是从本能看到是性，是佛性的作用，自己体会不到。
体会不到，因为看你修法多长时间了，我也不知道。先说说你的情况。因为我们现在学的是不离法身呀，我们都学到这个大手印的后边，一开始认识法身是吧？熟悉法身，然后这个不离法身，你想想，你要如果是个新修的话，前面没有学，你可能或者是你修行的还没有进入到这一步的时候，可能对你来说就是生疏的嘛。
200多座，
是啊，你可能以前大手印前面的你完全不了解，你就今天听了一听，所以我就觉得一头雾水了。但是不用怕，因为我们心中心的，我刚才说了，我们心中心的学人不根本不取什么你是上根的，你是中根的，你是下根的，根本不这么想啊。不管你是凡愚众生，还是已经能够契入我们的法身等等，都是告诉你我们的心和佛这个心都是同等不二的呀，都是一样的呀，都是一样的。因为大手印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心佛心指的这个心，这个灵妙之心，这个真心，心佛和众生它都是没有差别的。我们有差别的，只不过我们是含金的金矿，佛是纯金，对吧？我们这个金矿里边有杂质，也就是说你说那个有妄想啊，有执着呀，对吧？ 我们只要能够识透他，不跟着他跑，逐渐逐渐卸下这个狂心，执着这个着相的这个心，把这个卸下来，哎，卸下来那个就是菩提，那就是我们的清净心嘛，啊，所以你现在我们就提倡就是心中心呢，祖师就告诉我们坐上怎么办？哎，妄念起来你不能跟着他跑呀。一个跟着他跑，为什么跟着他跑？那就说的太多了，我不太了解你的情况。嗯，一个是跟着他跑是什么原因？你觉得这个念头顺你的意，好，对你这个对你有好有益处，你就开始狂想跟着他跑了。如果是一个恶念或者是什么样邪恶的，你可能不一定啊，我说的不一定，就是你觉得心里厌恶的念，对吧？你就想把它消灭掉，或者不让它出来。我告诉你，我们这两条路都不走，一个是不跟着它跑，一个是压着它不让它起。我们这两条路都不走，是发现了坐上发现了这个妄念出来，赶快拉回来持咒。这说完了，坐下一样，对景意识起心动念嘛，着相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一分别好坏，然后我一执着升起了取舍，我要好的我要，不好的我不要，升起这个念断它，断掉，嗯，升起贪念了，嗯，贪取它，或者是厌恶它，舍弃它，这个叫取舍之念。升起这个念的时候，升起这个心的时候，断掉它。断怎么断？心中心的学人祖师给了方便，就是说自己为自己发现这个妄念对境生心了，发现这个念的时候断，断不掉再断，再断，一断不掉一直断，断到断掉为止，斩断了，意思就是说不要让它念念相续。你说我还是听不懂呀，这咋关照啊？这咋断呢？那不行，你就把你的咒语提起来转，让你咒语的力量大过你那个妄念的力量，它就消了，转嘛，转掉它嘛，啊，就是这样。那这样子跟你讲，你说如果能听懂了，或者是半懂，你就这么干去，啊，就这么照着上师说的方法去做，啊，包括其他四行底在这是不是？嗯，你要是听懂了，麻烦你回馈一下。
他回来，他说：“谢谢老师，明白了。”
还有没有其他人在这儿？是不是？嗯，不能任其这个我念念相续，不能这样子。嗯，那又形成大烦恼了。你知道断的时候，这个就是你的妙用，只不过你用的不熟啊。他本来妄想正在那儿打着呢，你或者跟着跑，或者怎么样，你发现了一断，这个就是妙用。你现在虽然不太清楚，它就是因为这个断，它就代表清净了，嗯，斩断它，啊，就是这样子，这个事就这样了。我们到哪儿了？
以无取舍心护持之，因其生灭未能超越法身妙用王之境也。顾名思义，妄念是虚妄不实之念，因其对虚妄不实的外境分别取舍。故其分别取舍也是虚妄不实的，妄念虽妄，却是真心的妙用。一旦拾取真心，就要好好的护持之。护是保护，持是维持，好好的保护它，维持其做主的地位。所以真心又称主人翁。怎样护持它呀？以无取舍心护持之，要以对外境不取不舍的方法护持真心，对一切外境都不要起心分别，这个东西好要取到它，那个东西不好要舍弃它，不要有爱憎取舍之心，把这爱憎取舍之心拿掉，就是保护真心。我们之所以不得解脱，坏就坏在爱憎取舍上。哎呀，这金子多好，要取到手，这地方不好，赶快远离。老师请。
好，我们接着说啊，这一段啊，以无取舍心护护谁啊？护我们的清净心，护我们的本性啊！因其生灭 未能超越法身妙用王之境也。我们看什么意思啊？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两句话的意思是目中思义是这样的啊，妄念是虚妄不实之念，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这个妄念它是生生灭灭的嘛，它有生就有灭，它是这个生灭虚幻而不实之相啊，它这个念头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一切有相的它都这样，包括我们这个无相的这个心念也是这样，起来灭了起来灭了。有时候我们说这个愚痴的众生，就是说我们不认识真心的时候，这个妄念乱起乱念，哎，他希望不实，乱起乱念，哎，我们也不知道，迷惑嘛啊。如果说我们知道，我们至少我们能信因果的时候，我们都少打了很多妄想，对不对？我们就是说世间上的这个事儿啊，就能捋得清，心都就能安得下，对吧？那个初始法呢，更是，你要有初始因，才有初始果，对吧？要修行了。然后这个不多说了啊，说这个妄念是希望不实之念，若因其对希望不实的外境分别取舍啊，故其分别取舍也是希望不实的。这个就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哎，我们大家要知道这个境是希望不实的。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刚才说了妄念这个境，这个希望的境，它都是希望不实的。幻象嘛，幻灭啊，对，那对境所升起的这个念也是希望不实的，对吧？啊，我们对境升起的这个妄念，它也是希望不实的，生灭的。既然境和妄念都是虚幻不实的，那我们的心对这个境的分别取舍，本身这个分别取舍这个本身，它也是虚幻不实的。他就说这个意思啊。它不仅这个我们能认识妄念是希望的不实的，我们能认识这个希望的境，它也是这个希望不实的。那这个我们对境升起这个分别取舍之心，这个也是希望不实的啊。这个希望，这个分别取舍，这个本身它就是希望不实。妄念虽妄，但却是真心的妙用啊。这个一定是你要能识得透啊，这个妄念它就是我们真心啊，显现啊，那这个就成妙用了。一旦失去真心，就要好好的护持之。那这就说明我们要，现在我们听佛说，或者听我们的祖师说，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见啊，那这个就有希望，就会这个妄念它就能成为真心的妙用啊。如果这个见，这个话你都没听过，你怎么可能知道？你拼命的在那执着那个妄念是真实的呀，啊，我们听到祖师说或者听到佛说，这个是妄啊，它不仅是希望不实，它也是真心呐，真心的显现。那这个你认取了，你这样子想，有这样的领会，它就能化为真心的妙用。有人不相信，你去试啊，你就说你可以这样练一练，你的这个妄念，是妄的这个心，你告诉你自己，它也是真心的妙用，也是真心的显现，你要有这样的见啊，一旦失去真心，就要好好的护持它。如果说哪一天你翻过来这个，你听到佛说的话。原来是只是听到这个话，现在哎，我领会了，是这样啊，对吧？我从心里边转过来了，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就刚才我们说的所有的妄念啊，所有的妄想境啊，都是我们这个真心具这个能升起的了啊，能因为真心才有了这个，才起了这个念和这个妄想境啊，对吧？啊，那你就从这儿开始下手。如果你在这儿能够认取的话，就要保护它，就要这样子，哎，不要再形成过去妄念是真实的那样的妄见，不要再那样想啊，就这样护，护就是保护，护次就是维持，好好 保护他，维持其做主的地位，就是让我们的真心做主，要有这样的这个妄见，要转为这个是正确的见解的时候，它就有用啊，就能烦恼化为菩提啊。嗯，所以真心又成主人翁，主人翁就是做主的那个嘛，在家做主的那个啊，在自己家里做主的那个啊，怎样护持他？以无取舍心护持之，要以对外境不取不舍的方法护持真心，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对着外境，我们一看外境啊，好，我就想取；不好，我们就想，哎呀，赶快离开它，对吧？我们不生这样的心，然后上次后边好像说到了，对一切外境都不要起心分别，对这样的外境，都不要起心分别。具体怎么做呢？就比如说我们见了一个东西，哎呀好，然后取，把它取到，我一定要归我私有，归我个人所用，取就是贪嘛，那个东西不好就要舍去了。啊，就这个取舍之心不好，这个当然我们说，哎呀，都不要起分别心，并不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好坏。比如说，我们那天给一个师兄弟说，他是专业照相，比如说他是照相，你总不能买个儿童玩具照相吧？你还是要你能知道哪个东西，你的工作。这个性质是什么？你要清楚吧，你要能用吧，啊，那所以说我们并不是糊糊涂涂的，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好坏啊，而是不取舍，不起爱憎啊。有一点我们要清楚，东西的好坏，我们是晓得的，若不晓得，那不成土木了，那不成金石了，那就没法起妙用了，啊。怎么启用呢？例如这个东西好，拿来利益大众，行不行？不起一己私利之心。那这个东西不好，我能不能改进，使其更好？还是来利益大众？为社会，那为大众谋福利，有贡献，对吧？不要有爱憎取舍之心，把这个爱憎取舍之心拿掉它。不是说我们不知道，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照相机，对吧？我们再说，我们儿童玩具的那个飞机，你能当那个什么吗？你能放到那个航空公司里边，让大众去那个作为旅行的工具吗？那不可能嘛！你还是知道它，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在做，比如说我们做这个飞机的时候，你不能有一己私利啊！你少干，你省事儿，你哪个地方有一个关键的那个零部件，你不安，那不就坏事了？对不对？我们是说的没有这种贪嗔痴慢疑这种恶心嘛，爱憎取舍之心呀，没有一己之私利的这个心，那这样就是，把这个爱憎取舍之心拿掉，就是保护自己。我们之所以不得解脱，坏就坏在爱憎取舍上。怎么样啊？上山又举例子，哎呀，这个金子多好啊！人人心里面都有个金子梦，金梦，对吧？那都想能够过到，越多越好，再多都不嫌多，都就说这个欲壑难填嘛。说那如果说这个地方不好，那我就想，哎呀，千万别让我倒霉，对吧？都是我尽快远离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个就说是说不让我们起那个什么那样爱憎取舍之心呢，护持真心就是不能起那个取舍，爱憎取舍之心。我们往往对境的时候，总是一开始会分别，对吧？那要悟道之者，善分别而无阻。他看见了好坏，他这个东西，他一看这个好坏，这个东西，他都不会起一己私利。来贪，来起这个爱憎取舍，他不会起这个心的。你像那个八地不动地，爱物之心泯灭，在他那儿就是如如不动，就是完全利益大众，是不是？他就是这样的，为大众服务，对吧？他就是这样。
那你和你单位的领导那个抉择吧，你自己抉择吧，我没法帮你抉择这个事儿，对吧？嗯，你是觉得损害了你自身利益或者怎么样？我们刚才都说得很清楚了，嗯，你和你单位的领导协商抉择吧，这个事儿具体的我也不清楚，也就算了。你知道我们是学法学佛是修心的，跟你这个事儿。怎么做就是跟你这个事儿的什么什么样啊，这个没太大关系。就比如说你住300平米的房子，我住10平米的房子，我的心不一定就是不会跟你偏攀比的，不认为你那个住300平米的比我这个有好有坏。我们是说修心的啊，我是这么做，我比个例子啊，嗯。没有那个好坏攀比之心，不会有这样的。嗯，当然你说要到做到这个，嗯，说我那个心完全就是无有异样，就是没有什么不同，对吧？那你要做到这个，我想可能是要修行了。嗯，无有异样就是不同，心里边没有什么啊。恐怕我觉得这可能大多数人得修行吧。嗯，你不愿意出去那是你的事儿，那单位领导就看上你了，让你出去。明白护持真心很好，嗯，我就不懂那个躺平，实际上今天晚上我就还没有学会这个躺平，嗯。
应该是现在的社会现象吧。
嗯，
少
做。是不是懒呢、啊？那个张宇，他是不是懒呢、啊？什么也不干，是不是呢？
我认为他是一种逃避。我不是说那个人，我认为躺平其实是一种逃避。
躺平吃老子的，或者是当个寄生虫，或者我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对，
那真不行，那不是修佛。这一类的我就觉得跟学佛不相应，嗯，你就是在那儿躺平了你也很难受很痛苦，一点都不自在，这完全不是一回事。
混吃等死也大概是这个意思。
极度的无聊没一点意思，这跟那个闲人完全不一回事。物质上的不追求可以为大众服务呀，为什么那么懒呢？有缘也不去应，那能行？
老师，服务大众和自私也是取舍吗？
你没有私利啊，怎么是付出啊？我们刚才说的取舍肯定是那个自己的那个私心啊，那个爱憎，听到了吧？取舍，嗯，你是为了你自己一己私利，这个上师都讲过的，是这样，嗯，好好，不是干什么事儿没信心，干什么事儿都没意思，可能我想的是那，嗯，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就是躺平，这么多些解释啊，嗯，我真是，嗯。会学习一下这些网络语言，嗯，好。呀，他理解躺平是随缘，嗯，真正能随缘的，那真是大修行人。他已经证到无为，他才能真正的才能做到随缘。
那个齐老师说到这个话题了，说。发了愿了嘛，你就躺不平了。除非说你那个愿不是真切的，要不然你发了愿了，众生来找你，你躺不平了，呵呵，还做了短视频呢，在那个
哦、
啊、
那可能齐老师，我觉得他可能也不太知道这个躺平了。现在大家的这个，能创的这个新词，我觉得很多，嗯。
然后
我还有一个什么卷呀，我也不知道。
内卷。
内卷。太
卷
了，
我也不知道。
比如说你这么卖大白菜吧，人家就是你卖2块钱一斤，人家都卖1块钱一斤。 卖一块钱一斤，人家那个五毛钱一斤的比你的还好，就越来越卷，就这样的，卷的都是谁都不值钱了。
饿掉钱。
大概的。
不知道。弄这些，没意思，不弄了。好。
嗯。
就像我们修心中心的每个人都是菩萨自愿，都不是小乘，都是发了大乘心的，你都有愿力。
救度众生，不求于果。
我就说这样的人是懒。啥叫能把握的缘呢？那咋把握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是我告诉你怎么把握。你说，你把握的什么呀？你要是你要想干什么呀？我不知道。把握不住的人不是自己的，根本不是你说的这个吧？有缘则应，无缘不攀。你要无缘，你都没有缘，那过去的那些，现在也有啊，他悟道了，他怎么办啊？他没有缘，他没有人让他来度，他没有缘，他也没有弟子，他就跑深山里等死了，不是吗？那香烟和尚不是吗？香烟禅师不是吗？他不就是说在此了却一生吗？在那种地。他不是就想着这个，我就等死了，我再也不那个什么了，我今生不了道了，不为了道，只为等死，就死了就算了嘛，这一生，对吧？那有缘的那就应该应，无缘的就应该歇，就应该寂静，不怕寂寞。人说的是福，就是说正好安住在我们的本性。安住在我们本性上，对呀，有缘我们就随，无缘就甘于寂寞，就这样吧，就这吧，也不会去没事生事去，没事找事去。但是我们每个人，就像我们刚说心中心，我们有大愿，对吧？我们这个愿力，就是说我们秉承这个愿来行事。你看，一个我们的心量能够扩大，能够大吧？原来我们那个心只为自己，或者为我这个小家，哎呀，再有一点富裕，为我父母的等等，对，都这样。现在你的心量大了，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你的千座已过了，你这个愿力早晚都能，因为你不着相啊，他早晚他都会。那个什么，这个因它都会成熟了，躺不平。如果没有这样的愿力，可能我们就没有动力去修法了。那大菩萨就是发了这样的愿，他不是为他自己。确实有，我们的师兄弟弟确实有，有的是开始没有，后来这个愿他真成了他的这个毕生，或者说生生世世这个无尽意的这个愿嘛，对吧？他就是这样的，一开始来修法的时候，他就是有这样的愿力。他这个愿力正好和他心相合相契，正好跟他讲的就是这样，大乘心人嘛。有时候你看我们天天念这个愿力啊，我自己还顾不了呢，我还顾众生，他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一旦他修法与我们法身相契的时候，他的心就是亮入虚空，整个我就说这种体验不可能大家也会有啊，整个的他的心可以进虚空变法界，都是他的愿力，怎么不可能啊？他就这个愿力是无边的嘛。我再一个想，这个是不是没事干了，太心里边稳不住了。不知道你的情况啊。
那说他修满1000座了。
啊，对啊，我是说他是不是没事干了，他稳不住了，他或者是他的情况是啥？
有工作。
工作是工作呀，但是你说佛法这一块的是不是有什么想法了，就觉得这个愿力没有机会去践行啊，或者是就没有这个缘，或者是说是吧，把握什么呀？没有缘的时候不攀缘，有缘的时候不聚缘。关键他好像说的不利索，他一直不说，我们也这样吧， 这个事儿还是他先问的，问起来的。嗯，牵着我的私心了，他心里边我觉得我不太了解他嘛。
冯玉老师大彻大悟，对一些太水的听众也没办法。那佛陀还有三个怎么说来着？我也不还不行，有几种师兄，有几种众生还帮不了呢。那老师比他还厉害呗？
他不是说我们，只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愿力，是吧？嗯，都应该这样，都应该为大众去，应这个缘吧。嗯，好好，他好像也没有什么说啊，他也不，他的心好像沟通的不顺畅。嗯，算了，我们还要等他吗？不等他了。十四咒我不知道，那你吃呗，总比不吃好吧，吃吧。刘乃瑞不想打住啊，是吧？你又找了一个方也行，你自己总比什么都不那啥也好吧，不修好吧。